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白宫否认川普向俄罗斯官员泄露高度机密情报；日本等150个国家的电脑遭到了勒索软件的攻击；美国国会将邀请包括709维权律师妻子在内的几位亲属到国会作证，就中国酷刑等议题举行听证；人权观察质疑中国庞大的基因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和隐私的保障。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要1周年了，台湾股票创下了17年来的新高。可是，根据两岸关系现状跟发展趋势，有经济专家忧虑台湾经济发展前景。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跟白宫有关的头条新闻。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等其他官员否定了媒体关于川普泄密报道的准确性。华盛顿邮报率先发布的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俄罗斯高级官员泄露了高度机密的信息。麦克马斯特星期一傍晚在白宫院子里对记者说，源于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报道是假的。他说，总统没有谈论情报的来源和收集方法，也没有透露尚未公开的军事行动。他还说，我当时在场，他没有泄密。说完这句话以后，麦克马斯特没有回答记者的提问，转身回到白宫西楼。国务卿蒂勒森也支持麦克马斯特的说法，称他自己也参加了5月10日川普同俄罗斯外长还有俄罗斯大使的那一次会面。蒂勒森在声明中说，当时讨论了广泛的内容，包括反恐方面的共同努力以及威胁。一些美国新闻机构报道说，川普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跟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有俄罗斯驻美大使在那次会见中透露了被认为是高度机密的信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川普看来对航空业面临的迫在眉睫威胁所掌握的内部信息进行夸耀。纽约时报的报道则说，川普透露的被认为特别敏感的情报，甚至在美国政府内部或者跟其他盟国也没有广泛的分享。以色列官员据报对一位美国官员称，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西墙位于约旦河西岸，不是你们的领土，这样的说法深感震撼。正当以色列准备迎接本周晚些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来访之际，以色列电台报道的这段交谈恐怕会掀起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据报道，内塔尼亚胡总理的团队当时问这位美国官员，内塔尼亚胡总理是否能够跟川普一起在西墙祈祷。这位美国官员据报立刻以不行来回应，称这不是你们的领土，并且说西墙位于约旦河西岸，从而引发以色列和美国团队之间的一场高声交锋。白宫一位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些言论没有得到白宫授权，他们不反映美国的立场，肯定不是总统的立场。西墙位于耶路撒冷的老城，是一座古代神殿残存的遗迹，2000多年前被毁，那里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宗教场所。而这个地区呢，同时也是阿克萨清真寺所在地，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以色列在1967年的战争期间夺取了老城和东耶路撒冷，后来和耶路撒冷的其他部分合并，此举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这场外交争端爆发的当天，美国新任驻以色列大使大卫·弗德里曼抵达以色列旅新。弗德里曼首先就来到西墙，他在那里说，他为川普总统祈祷，希望他成功，尤其是他对即将对以色列的访问成功。弗德里曼是正统派犹太人，也是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行动的支持者，但是川普已经表示，犹太人定居点无助于中东和平进程。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全球有150个国家的电脑遭到了网络攻击。星期一可能有更多的受害者，因为新的工作周开始以后呢，有些人使用的电脑可能没有更新安全补丁。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勒索软件网络攻击在150个国家造成混乱，日本也是受害者之一。日本600多个地方的数百台电脑被侵入。电脑安全专家让个人电脑用户放心，说只要他们的电脑操作系统更新了安全补丁，他们的电脑就相对安全。安全专家敦促公司和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其电脑系统应用安全补丁或升级到较新的系统。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已确定日本有电脑遭到勒索软件的攻击。
政府では内閣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センターや関係機関に、
政府已经通过内阁网络安全中心和相关组织，根据各国发生的案件发出警告。我们已经采取措施加强信息采集。
日本政府建议被勒索软件有效关闭的网络用户，不要以数字货币比特币支付相当于300美元的赎金。名为“想哭”的勒索软件编制者告诉受害人，如果在原始感染后的3天内不交纳赎金，那么到了下周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必须支付的金额将会增加1倍。黑客警告说，如果在7天内没有收到付款，他们将删除受感染系统上的所有文件。号称在全球有4亿用户的国际安全软件公司阿瓦斯特表示，这场攻击在星期六迅速加强，在高峰时发现有57000次入侵。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跟菲律宾正在低调展开一项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与此同时呢，美国军方称美菲两军的关系依然坚挺。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军事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军队继续展开一星期前开始的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5月15号星期一，两军在吕宋岛北部东海岸举行了多项演练，其中包括两栖登陆。军方说，举行联合登陆演习的目的是训练在严重自然灾害之后快速运送赈灾物资的能力。美国和菲律宾军方官员星期一对随军采访的当地新闻媒体说，根据两国领导人的决定，今年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注重人道救援和反恐，而不是作战演练，也因此今年参演的人员比往年少，但这并不表明两国从此缩减年度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上任后曾经表示会取消美菲联合军事演习，后来改称两国联合军演只限于人道救援和反恐。菲律宾军方发言人星期一说，这一举动并不等于美菲军事合作关系正在减弱。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前不久在国会作证时也称，美菲两军同盟关系依然坚挺。与此同时，菲律宾政府声称会考虑与中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天在随同杜特尔特访问北京时还说，菲律宾正考虑从中国购买武器装备。尽管如此，马尼拉当局对北京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依然十分不安，同时对中国船只在菲律宾海、滨汉海底高原上勘察深表忧虑。美国和菲律宾星期一在吕宋岛北部东海岸的登陆演习地点刚好面对着滨汉海底高原一带的海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二级制裁中国涉朝公司的可行性，不过呢，有一些专家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的问题，美国应该跟中国来达成利益上的妥协。有关的说法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 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做证实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 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呢，来自莫斯科的持续的威胁不太可能迅速消退。美国最高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更加不可预测。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报道。
如果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个星期的高层会谈之后有希望改善的话，这些希望也很快就被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打破了。
不过很清楚的是，俄国人使用了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方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机会，所以说这对我们的民主程序是很大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麦凯布在回答质询时甚至给出与白宫不同的说法。
白宫说，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以及可能和川普竞选班子勾结的问题，只是最小的事情之一。
这一调查和你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比起来是小事一桩吗？
我们把它当作一项高度重要的调查。
麦凯布的回答同国防部长等其他高级官员以前提出的警告是一致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对美国和全球稳定的头号威胁，但是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种看法改变了。情报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是他们应对的首要问题。
虽然最近没有关于朝鲜威胁的要闻，但是我不会说跟金正恩有关的威胁已经减轻了。
这些官员不肯说朝鲜距离掌握用核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还有多远，只是说平壤虽然每次试验都失败了，但是在迅速朝这个目标逼近。
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致力于达到这个目标。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被列为最大威胁。官员们警告说，伊斯兰国虽然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已经准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重组，仍然有能力在全世界指挥和鼓动恐怖袭击，当然还有伊朗。这些官员说，伊朗虽然到目前为止遵守了核协议，但是在整个地区安插了多达10万名战斗人员，因此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继续扮演活跃的角色，扩大影响。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的空军指挥官说，第五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跟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会彻底改变澳洲空军的作战模式，并且大大的增强盟友们一道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以第五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五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与合作。
为了实现这项根本的变化，我们希望着力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我们选择的方式造就我们的地区安全格局。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在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五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帮助两国和盟友们一道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as fifth generation technology.
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与价值观结合的讨论。这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跟中国加深关系，但这与巩固和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我认为跟美国的坚强同盟关系增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能力，使中国更难像过去欺负菲律宾和眼下欺负韩国那样对待澳大利亚。
川普在上任后不久跟特恩布尔总理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但是两人上星期四见面时坚称现在合得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川普的上任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美国的阿富汗政策。驻阿富汗的美军还有国际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三个月前曾经说，他需要几千援军来打破阿富汗的僵局。有关官员说，川普政府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呢，有可能提供这样的兵力。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所做的报道。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随着天气的转暖，战斗季节也在升温。不过川普政府还没有宣布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策方案，
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不要急着谈最终的政策将是什么。
不过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政策可能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国际部队。领导层之前曾试图向阿富汗增派国际部队同塔利班作战，但是专家们说，这次的战术增兵有可能是为了支持不同的战略。
这一次我们将直接把能力赋予阿富汗军队，我们将试图让阿富汗军队更加强大，这次的动作方向将会不同。
有关官员说，行政当局正在制定的政策聚焦更多的不是国际部队所需的人数，而是所需能力以提供资源，增强阿富汗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的战力。其他官员说，即使国际部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这也不足以立即改变阿富汗战场形势。
情报界的评估是，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2018年整个一年几乎一定会恶化，即便美国和伙伴国略微增加军事援助。
目前塔利班控制的实际地盘是2001年以来最大的，不过下达军事压力有可能是迫使塔利班与政府谈判的一个办法。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逐步进步，并不是迅速打败敌人。在华盛顿，批评人士虽然抨击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陷入僵局，但美军将领说，反恐使命仍然是成功的。
我们当初为什么去那里的目标之一，而且我们在过去15年半来也实现了，是避免从那个地区再次发动袭击，这一点显然是实现了。我们在这方面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自从伊斯兰国势力进入阿富汗以后，反恐使命的重要性增加了。反恐重任加上支持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的长期斗争，让很多专家相信，跟奥巴马政府不一样，川普在政策上可能不会推动美国立即撤出阿富汗。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两则跟中国维权行动有关的报道。美国国会定于5月18号下午2点，将要就中国被失踪、监禁和酷刑维权人士以及亲属为家人争取自由的行动举行听证会，邀请包括709维权律师妻子在内的几位亲属到场作证。据悉，针对近期在中国发生的被任意失踪、拘捕跟酷刑的情况，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最近呢，邀请几个月前被营救来美的湖南维权律师谢阳的妻子陈桂秋，还有人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被判刑的广州维权律师唐金玲的妻子汪艳芳，以及在中国大陆被失踪的台湾非政府组织人士李明哲的太太李静瑜出席外委会一个下设小组的作证。小组的主席来自新泽西州的克里斯·史密斯议员表示，通过这些勇敢女性的证词，这个听证会将审视过去2年中国政府去除中国人权律师网络的行为，以及继续扣押李明哲对两岸关系的负面冲击。这次听证会将是几个月前逃往美国的原湖南大学教授陈桂秋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第一位台湾公民因为丈夫几个月前在中国大陆被强迫失踪后，援引美台关系法到美国国会寻求救援。在外界把关注焦点放在目前唯一音讯全无的709案在押律师王全章之际，王全章的代理律师程海以及余文生5月15号再次到天津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结果再遭到拒绝。目前在押已经超过22个月，而且没有任何音信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全章，他的家人连日来对外发出呼吁，担忧王全章的生命安全，希望外界持续关注。同时呢，已经多次前往天津 阿尔看守所要求会见王全璋而遭到拒绝的代理律师程海以及余文生星期一再度的赶到天津向看守所提出会见的要求，可是呢也都是再度遭到拒绝。王全璋是709抓捕案里面被捕律师当中仍然被羁押的最后几个人之一，由于家属跟代理律师始终无法会见，外界没有王全璋的任何消息，也更引发忧虑。另外呢，709案被关押时间最长的网名叫屠夫的吴干，他的父亲徐孝顺星期天发表公开信，回顾了吴干维权的历程，斥责当局报复吴干的维权行动。因为受到儿子的牵连，被福建当局以各种借口关押长达19个月的徐孝顺还宣布加入709家属的抗争。徐孝顺表示，吴干受酷刑的消息让他寝食难安。吴干的律师曾经透露，709办案人员一直希望吴干认罪，接受指定律师上官媒认罪，但是吴干都予以严拒。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一些曾经帮助过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的难民在香港面临被递解出境。这些难民的律师星期一表示，香港当局驳回了他们的庇护申请。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013年，在引发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机密资料外泄之后，斯诺登从美国逃到香港，以躲避美国当局的追捕。来自菲律宾和斯里兰卡的难民在他们的拥挤的居室里隐藏和照料斯诺登两个星期。他们的故事于去年曝光。这批难民包括一对斯里兰卡夫妇以及他们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一个来自菲律宾的带着5岁女儿的女子。这些难民中的成年人说，他们在自己的国家经历过酷刑和迫害，不能安全返回自己的国家。他们在香港拘留多年，希望香港政府承认他们的案例，不把他们遣返回国。在香港当局驳回他们的庇护申请之后，斯诺登的律师田光玉说，这种决定不合情理。
很明显，有关当局做出的这种决定完全不合情理。这种决定按照一种明显不公平的程序做出。
香港不是联合国难民公约签署方，不给予外国人庇护，但是香港必须遵守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根据这些情况审理有关申请。香港在处理这种申请时，考虑当事人受迫害的风险。那些被认定为有可能受迫害的申请人的案件将提交给联合国难民事务机构，联合国机构将努力在第三国重新安置他们。但是获得这种认定的申请人的比例不到1%。
这显示了香港的移民程序就我们的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公平的，完全缺乏适当的关怀和分析，不能分析我们当事人的案件的合理性，显示了这些程序明显缺乏对我们的当事人的保护，完全无视他们假如被遣返回国面临的风险。
香港眼下有大约11000名被边缘化的难民，他们希望香港政府最终认定他们的案件。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5月16号发表了新闻稿，指中国警方多年来收集居民个人基因信息，建立全国性可查询数据库，4000多万人已经被建档，包括很多意见人士、移民、维族、穆斯林等等，但是呢，数据库缺乏监督透明，而且没有隐私保障。这份声明说，中国许多地区的公安强迫非罪犯和非嫌疑人之外的一般人抽血提取 DNA， 其他样本则来自早已经受到政府锁定监控的各种弱势人群。由于公安大权在握，而且呢，隐私权在中国还没有可塑性，所以呢，民众几乎没有能力抵制这种个人信息的收集。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李查森表示， DNA 采集在侦办具体刑事案件的时候是正当的警察执法行为，但是前提是民众的隐私获得有效保障。中国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停止大规模收集并扩充 DNA 数据库。 声明表示，中国公安部门从2000年代初期就开始建立 DNA 数据库，是公安信息化项目金盾工程的一部分。但是到了2015年下半年，已经录得了4400万件没有分类数据记录，号称世界最大同类数据库。当局表示， DNA 数据库的用途在侦办犯罪，例如恐怖活动跟人口贩运，以及辨认尸体和流浪人员的身份。但是呢，人权观察称，从已知个案来看，中国收集 DNA 未必跟具体刑案侦办有关。公安机关通过运动形式大量收集一般民众的生物数据，只是因为收集基础信息已经被列为工作目标，对满足不特定的破案需求很有帮助。依照中国法律，公安机关收集 DNA 样本只限于侦办具体刑事案件所需，但是呢，法律并没有规定 DNA 样本可以保存、分享或使用多长的时间，也没有说明如何对采样的这个手续提出申诉。李查生表示，中国的 DNA 收集缺乏有效的隐私保障以及独立的司法系统，无异于侵权。同时呢，有证据显示，在当局铁腕统治的新疆，政府有意加速 DNA 的收集和建档。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在北京落幕，习近平提出雄心勃勃的投资合作规划。官媒证实，在过去两年来，中国在沿线国家的投资额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未来还要新增投资的资金1000亿元人民币。那么北京的雄心还有世界的现实之间有什么样的差距？出席峰会的28个领导人当中，发达国家跟国际重要角色呢寥寥无几。所以呢，这个一带一路中国雄心勃勃，那么中国能不能够开创国际的新秩序呢？以及能不能够担任国际秩序的引领者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还有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做了一些分析。那么胡平先生就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基于本国的经济困境。他说，
中国的一带一路和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有同有异，相同之处在于呢，他们都是一个经济大国发起的，有多国参与的整个庞大的经济计划，它对全球的经济格局给带来深刻的影响。但相异之处也很明显，因为当年马歇尔计划提出主要是为了欧洲的复兴，欧洲由于二战遭到极大的破坏，民生凋敝，经济和艰困，而同时呢，美国呢，由于它参战比较晚，本土呢从来没有受到过攻击，而且在战争的这个刺激之下，成了世界的兵工厂。战后呢，他要把这个庞大的这个军工生产能力转化为民用的生产能力。那么就在短期内，这个经济得到了这个突飞猛进，就拥有了庞大的经济实力，帮助欧洲。另外，与此同时呢，美国自身也有了多余的产能，它也需要向外输出。这是当年这个马歇尔计划提出的他们这么一个经济的背景。而现在中国提出这个“一带一路”呢，它的背景会有所不同。那当然是由于中国在自一二年以后，这个经济这个发展这个减速，下行的压力加大，那个基础设施呢建设的已经趋于饱和，产能过剩，那么它需要就是这个自己的产业升级，需要这个转移它的产能。另一方面呢，一带一路的沿线的国家呢，因为他们普遍还这个处于不发达状态，他们基础设施呢这个严重的缺乏，所以双方有这么一个互相的一种这个合作的这么一种基础。
由于一带一路雄心勃勃，而且呢可以说是资金庞大，张立凡就认为一带一路可能的弊端就是洗钱。
这个国富民穷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个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那么这个导致社会的这种两极分化。所以呢，这个从这个互联网的这些朋友圈的舆论来看，当然是有很多的怨言，认为又去撒币，认为撒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认为拿这些钱呢来解决全民医保，特别是农村的医保， 这个来这个解决中国的贫困人口问题，这个这岂不是比拿去搞这些个填这些无底洞要有效的多啊？为什么不这么做？那么当然也有这个也有这个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的文章啊，来质疑这个一带一路的可行性，以及一带一路所未来所可能有的各种风险，然后认为呢，有的学者就是说这是一个无底洞。那么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可能一带一路会产生一些个弊端，比如说这个洗钱。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网络红人周小平最近杠上了法国新当选总统马克龙。周小平在一篇微博文章里面抨击马克龙，说找了比他大20多岁的老师当太太，就是看上了人家的财富。周小平因为受到了习近平接见而一炮而红，就当上了四川网协的主席。不过呢，这次周小平抨击法国总统马克龙遭到了很多网民的反击，说他做得太过分了。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媒体观察这个栏目当中呢，就跟主持人有下面这段对谈，来谈到了周小平所引起的国际风波。
欢迎海涛做客演播室。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周小平这次是怎么杠上这位法国总统的。
周小平呢，他都中国的网民都知道他是一个网络红人。那么他最近在他的一个就是新浪微博当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概就是几天前吧，上个周末他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他主要是抨击这个法国这个新的这个年轻总统，他是个帅哥，他说这个帅哥上位呢也是因为他找了一个就法国的财团的一个很有实力的这么一个女强人来做妻子，这个妻子呢比他大20多岁，就是他整个就是抨击这个法国的这个就是新总统他上位也和中国或者其他国家的腐败一样，都是靠的权位权势，然后靠的联姻关系，靠的裙带关系这么上位的。然后他这个话呢一出来以后呢，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这个批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原来他那个新浪微博他有一个就是网名，就公众号叫个今日评说，评呢就是他那周小平的评，而不是那个评论的评。那么他在这篇今日评说发表这篇这个文章之后呢，可能是这个压力太大或是反响太大，新浪微博的网管最后把他这篇这个微博文章给删掉了。
在他这篇文章当中，他好像还跟中国时下非常流行的这个电视剧叫《人民的名义》当中的几个主角就做了对比哈。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是这样，这个《人民的名义》呢，在中国大陆放的这个特别火。我最近有时间呢，把这个就是看了看。他其中提到两个关键人物，一个是这个一个省的公安厅长叫祁同伟。还有一个是这个省的这个政法委书记，省委副书记叫高玉良，这两位都是反面人物。然后他们都是因为娶的一个妻子呢是高官的女儿，然后都是靠这个就是妻子夫人来上位，拿到省里的公安厅长啊、省政法委书记还有省委副书记这个大权。那么周小平呢，就是把这个马克龙呢和这个祁同伟和高玉良相比，就是说你虽然是你在法国，但是你也是靠这个太太，靠这个妻子来上位的。那么周小平的这番比较呢，他忽略了一个根本的事实，就是说在中国大家都是全是听上头的，没有选民什么关系。而在法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你所有的竞选包括总统啊，很多大竞选都是靠选民来定你胜负的，并没有任何的就是说你这个你的上面谁提拔你，中国上级党委提拔你，你就可以上去。他们忽略了这一点，所以他这篇文章遭到很多人的抨击。
你也说到了，他这篇文章受到了很多网民的抨击啊。那么网民当中都有哪些这个反唇相讥的意见？
主要大家都是说他，周小平呢，主要是靠习近平一次会见你就成了一个四川网协的主席，而且成了网络红人。当时习近平大概2-3年前接见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位华千芳先生，就他们两位就是经过习近平这么一接见就成为这个网络红人。周小平你 看他这么多年来发表的这个文章呢，他基本上都是抨击这个西方的国家民主制度，包括日本了，包括了美国了，包括欧洲国家了，他主要是抨击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些就是说中国所说的那种敌对势力，西方敌对势力。那么他这次他这个基本精神也不例外，但是很多网民他马上就看穿了你这点，然后很多网民呢找了很多这个马克龙的这个家族史，马克龙他这个妻子家族史，把一条一条都摆上来，把周小平的话基本上播的是体无完肤。
是海涛，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周小平在中国可以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了，那你怎么看待这种周小平现象？
因为周小平呢，他当时在一次就是习近平举行了一次就是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这么讲话，就是纪念毛泽东的几十年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这么讲话。在座谈会上讲话呢，就是周小平就被一些新闻宣传官员介绍给习近平，是习近平当时问到有没有从什么新媒体来的这个代表啊，然后那个中宣部的官员就马上把周小平和华千芳给他介绍出来，那么真是一炮而红。习近平那次以后，华千芳和这个周小平呢，真是名声大振。然后，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呢，人家好多网民，现在的互联网的网民一下这个人肉搜索，把你好多过去的这个 background 你的背景都给你查出来了，大家一看。就是说你这个人就原来这个底蕴并不足，就是并不厚，然后你发表的文章呢就是观点又比较这个偏颇，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几年呢周小平实际上他已经是过气的网红，他不是现在当红的网红，他只是一个稍微过气和现在当红的网红他还是差一个级别。
嗯，那你觉得周小平现象所带来的教训是什么？
就是说中国好多的这种就是大咖一级的，就是大 V 一级的，就是这种就携手，他们呢就是说很多人很谨慎，就是发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比方说你是一个农业专家，可是你发表什么外国的什么法律这方面的时候要特别的谨慎和小心。而周小平呢，他就是我觉得很多网民抨击他就是犯了这方面一个大忌，就是你是中国的一个普通的写手评论员 commentator， 但是你对外国呢就是特别你不熟悉的领域的时候，你发表你的高见的时候特别要这个特别小心谨慎。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消息。台湾的股票跳上了10000点以上，被认为是有利于营造台湾总统蔡英文执政1周年的这个正面气氛。而与此同时呢，有台湾的经济专家也预测两岸关系的动荡将会严重影响台湾经济。可是呢，也有对蔡英文执政表现说是理解还有支持。那么有关于蔡英文两岸政策的这些表现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股星期一跃上10000点平台，创17年新高。台北汇市新台币对美元同步走强，不过有经济专家忧虑台湾经济发展的前景。曾明宗是现任立法委员，前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5月16日他在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记者会上说，
两岸稳定的关系是我国台湾发展最重要的基础。我们不谈政治，我们谈经济。去年一年，台湾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金额是1122亿美元，进口是453亿美元，出超是670亿美元。假设把台湾出口到香港上一起计进去，大概占台湾出口的40%，每年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部分尤其在中国大陆红色供应链快速崛起的时候，基本上这种现状很快就会打破。
他所指的红色供应链是指亚洲地区经济整合，其中包括一带一路推进过程当中中国建立起来的经贸体系。而两岸关系发展的现状将使台湾经贸被边缘化，中长期尤其是这样。除智库外，上个周末数百名高中生参加了名为假如我是总统面对面与蔡英文总统的交流活动。美国之音采访了2名与会的中学生。针对世界卫生组织今年没有邀请台湾参加世卫大会，国立吉隆高中的陈宏文同学说，
那我认为今天 你今天是一个全民选出来，而且民调过半，今天既然是这个结果的话，我们也只能接受。但是我认为它代表的是仍是台湾过半数人的意见，所以我认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就是等明年嘛，把这次记成一个教训。那我们下次应该再更加主动积极一点。
关于两岸关系的定位，台南盛中女生学生吴慧瑜对美国之音说：“
台湾政府已经会避免去谈，不管是政府或是我们的社会，我们都会避免去谈台湾的自主定位，或者是台湾在国际上是不是一个国家，我们是不是附属，我们都会避免去谈。所以这个大家避免去谈，成为它是一个敏感话题，甚至是台湾自己内部的民调，我们都希望中立为主，保持现状最好，我们不想要一个结果。”
吴慧瑜说，蔡英文巧妙地维持了两岸关系的现状，这是大家所期待的。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民进党政府上台一年，台湾的股市呢重回了10000点的高峰，新台币表现强劲，官方也调高了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有外媒说，台湾经济前景看好，让蔡英文政府有较多的时间来推动改革。不过呢，北京对一中原则的坚持也让台湾的经济增长笼罩着乌云。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报道。
在台湾股市星期一以10036的高点收盘，成为17年来收盘新高点时，亚洲股市正惊魂未卜，因为全球超过150个国家的200000台电脑正遭到一个勒索软件的病毒侵袭，许多国际投资人也为朝鲜发射一枚据称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新型导弹而紧张不已，而台湾金融市场却没有受到影响。彭博社报道，当2016年蔡英文胜选时，台湾经济正经历收缩，新台币处于自2009年以来最弱的地位，台湾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警告说，挑战一个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但是一年后，当蔡英文即将上任届满周年，情况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全球经济情势回转，台湾政府将今年经济增长调高至 1.92%，新台币成为亚洲表现最好的货币，涌入的外资是亚洲市场最大的其中之一，对苹果 iPhone 手机的期望使台股大盘的表现在蔡政府执政下上涨 23%， 超越标准普尔500指数。另外，尽管今年三月中国游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 45%， 不过由于蔡政府的免签证措施，同一时期来自东南亚国家的游客增加了类似的比例。不过报道说，蔡英文政府仍然面临包括薪资增长停滞在内的经济挑战，这是蔡英文就职演说中曾经承诺要解决的问题。此外，一年来北京对蔡英文的立场也没有改变，由于蔡英文拒绝承认两岸同属一中，北京拒绝与台湾政府接触，对蔡英文提出的两岸互动模式也没有正面回应，这意味着长期以来维系台海和平的模糊现状不知何时才会结束。美国智库全国亚洲研究局亚洲政治安全事务资深主任马益廷不久前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针对该智库所做的台湾国力报告发表会上表示，尽管蔡英文强调以维持现状的基础来维持与北京的关系，不过中国用来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也越来越大，过去认为两岸关系好台湾就会更安全，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谬论。马益廷说，
Beijing has increasingly built up its toolbox of...
北京正在加大用来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尽管台湾倾向维持现状，但我们看到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手段试图改变台湾对其未来的想法。在我看来，认为两岸关系好台湾就会更安全的说法是一种谬论，它完全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
此外，马益廷认为，随着中国对付台湾的手段增加，台湾政府在两岸关系上的操作也将越来越困难。马益廷说，
I think we've seen in the recent news that goo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ether it's economic or...
最近几年来，我们看到的是，无论台海两岸的经济或是政治关系好，它完全没有对台湾的安全带来好处。所以放眼未来的两岸关系，我们将看到各种相互冲突的趋势，包括台湾的脆弱性和认同感的改变，以及来自北京更大的压力等，这些都会对台湾政府在两岸关系的管理上带来更大的挑战。
针对蔡英文总统最近在接受联合报专访时抛出新形势、新问卷、新模式的两岸互动新主张，中国政府仍然坚持蔡英文政府接受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上星期说，造成当前两岸关系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单方面破坏了两岸关系的共同政治基础。他说，只有明确回答两岸关系性质这个根本问题，认同两岸同属一中，双方才可能良性互动，两岸关系才能健康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环保组织还有专家们说，外国渔船利用西非国家的监管跟执法不力，大肆的捕捞，导致西非的渔业资源面临枯竭。在这些外国渔船里面，数量众多的中国渔船越来越成为环保组织跟媒体关注的焦点。有分析把西非的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掠夺式捕捞，也有专家说，可持续的这种渔业开发需要共同的行动，需要各国和美国人的每一个人的努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蔚蓝的西非海域是世界上海洋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现在一往下去捕到的鱼越来越少了。玛丽安特能恩达耶是塞内加尔东部渔村若阿勒法久特一个鱼类加工贸易联合会的负责人，他对路透社说，外国水产工厂和拖网渔船的行为把我们吸干了。绿色和平的海洋生物学专家约翰·霍瑟瓦尔对美国之音说，
We have a lot of large vessels coming from places like...
我们有很多来自中国、韩国甚至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大型渔船，他们利用西非国家监管和执法的不足，事实上是从各个非洲社区那里偷渔。
根据绿色和平的说法，西非水域的外国渔船有400多艘，大多数来自中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远洋捕捞船。中国渔业年鉴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远洋渔船拥有量为2512艘，比2014年增加52艘。绿色和平说，这个规模是美国的10倍。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兼职讲师、研究中国渔业的专家马碧山说，中国远洋渔船规模的扩张始于上世纪80年代。
The motivations, I think, are very complex.
我认为背后的动机非常复杂，最开始是粮食安全，同时也是受到经济压力，不仅是失业的问题，还有价格上涨。此外，扩大远洋渔船也有助于增加中国在全球的存在和影响。
不过，中国远洋船队在西非及其他地方的渔业活动并不总是给中国带来正面影响。绿色和平的霍瑟瓦尔说，
China has become a significant...
中国对西非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
2年前，绿色和平的一份有关西非渔业资源的调查报告说，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西非海域长期存在各种非法、不报告或不管制的捕捞行为，包括谎报渔船吨位、无牌捕鱼、使用非法渔网，情况严重。今年2月，绿色和平的希望号轮船再次在西非水域开展调研，为期2个多月，期间还与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几内亚比绍这些国家的渔业官员进行了3周的联合巡航。绿色和平在最近发布的调研简报中说，他们在巡航中登上了37艘渔船进行检查，
发现十多艘渔船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在塞拉利昂的一次检查行动中，绿色和平发现四艘渔船存在非法捕捞行为，其中有两艘中国船。绿色和平说，中国渔船携带或使用了网眼尺寸不符合规定的渔网，缺少正规的航海和捕捞日志，缺少当地法律要求的在别国卸货的许可。有一艘渔船上还有70袋鲨鱼尸体。在这次联合行动中，三个西非国家的当局共扣押了11艘涉嫌非法捕捞的渔船，并处以罚款，其中有7艘来自中国。另一个引起争议的是中国政府给予远洋渔船的巨额补贴。马碧山说，这些补贴主要以燃油补贴为主，有一些是造船和税收补贴。绿色和平的一项调查说，政府给予远洋捕捞产业的燃油补贴从2006年的 2.8 亿多人民币增加到2014年的超过26亿人民币。马碧山说，
补
贴确实扭曲这个产业的经济，让一些原本在没有补贴的情况下没有利润可言的远洋捕捞变得有利可图。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正因为有了这些补贴，才使得一些环保意识不强的中国渔民有能力把网撒向全世界。纽约时报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张洪洲的话说，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确保水产品的稳定供应不仅仅关乎经济的良好运行，还关乎社会稳定和政治合法性。包括过度捕捞和非法捕捞在内的不可持续的渔业方式导致全球渔业资源不断减少，西非的问题看起来更为严重。赫尔曼·科恩曾经担任美国驻塞内加尔和冈比亚大使以及负责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对美国之音说，
非法捕捞不仅导致渔业资源枯竭，还夺走了一些靠捕鱼为生的人们的生计。
绿色和平希望号最新的调研指出，涉嫌违规违法的渔船还有一些本地和其他国家的渔船，但是中国渔船数量之多以及非法行为占比之高，似乎让中国问题变得尤为突出。纽约时报5月3日的一篇社论以“中国想吃鱼，非洲人挨饿”为题说，几年前来自欧盟、俄罗斯和中国的工业渔船把塞内加尔和非洲西北部其他国家近海的资源捞得干干净净，损害这些国家的沿海经济。如今情况没有好转，但是中国成了主要的掠食者，而且中国的渔船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毫不犹豫地违法违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最近在回应七艘中国渔船被西非国家当局扣押事件时说，中国政府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非法捕捞，并要求渔业企业遵守法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马碧山说，中国有个词叫擦边球，中国的渔业活动或许就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
他们可以说他们确实是遵守法律条文的，但是他们不一定遵循法律的精神，尤其是他们在西非的渔业活动没有受到多少当地政府的管理，方式非常不可持续。
不过他也表示，如果认为是中国人食有余的巨大胃口将西非的渔业资源推向了濒临枯竭的边缘，并不是十分准确。
It's not just China.
不仅是中国，中国从西非捕捞的鱼其实很多去了欧洲，上了欧洲消费者的餐桌，也有很多是进口回了中国。因为中国对名贵品种的需求不断增加，而且中国国内还大量营销从远方捕到的海鲜，欧洲、美国和日本对鱼类的需求都非常大。现实是在世界其他国家的远洋捕捞渔船减少捕捞活动之后，中国填补了进来。
有时的社评也承认中国不是唯一的问题所在，但是中国没有加入或者批准一些国际性的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协定，让外界对于中国何时成为负责任的海洋大国表示怀疑。去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港口国措施协定正式生效，这项协定旨在预防非法捕捞的渔品通过各港口进入国际市场。截至今年5月7日，
已有包括几内亚、塞内加尔、美国和欧盟在内的46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和批准了这项协定。不过中国还尚未加入这项协定。马碧山说，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管理和开发需要集体行动，除非所有参与者一起合作，否则就无法产生集体的善意。美国之音墨玉华盛顿报道。
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